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每周辅导教室，上课了。
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素琴相信你这个时候呢已经预备好心要上课了。是的，每周辅导教室呢每一次的单元呢我们都有不同的科目的学习。第十单元我们讲的是抑郁。那上一堂课呢我们已经讲过抑郁的定义。在我们进入第二课之前呢，我们还是把十月份的讨论题目报告给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希望你把它抄下来。四个题目，第一题呢就是抑郁的定义是什么，抑郁的定义是什么。第二题，抑郁的人有什么明显的特征跟表现呢？抑郁的人有什么明显的特征还有表现呢？第三题，患上抑郁症的原因是什么呢？患上抑郁症的原因是什么呢？第四题，如何的解决抑郁带来的困扰？如何的来解决抑郁带来的困扰？是的，在上堂课我跟大家在这里介绍过抑郁的定义，而且呢也解释了抑郁的一些不同的情况。抑郁这种负面的情绪呢对人的影响是蛮大的。抑郁的产生呢，除了人的身体有些变化有些因素之外呢，抑郁也是来自压力。我们知道随着社会不断的进步，人在生活上面面对的压力的机会呢就增加，只是人承受这个压力的程度呢却不会因为社会进步而随着加强。相反的呢，现代的人承受压力的能力却是很有限的。讲到压力的时候呢，上一堂课我们已经讲了一个比喻吧，讲到这个比喻的解释，就好像是一个人把铁块呢放在有弹性的枕头上，枕头呢因为这个铁块放在上面的缘故会压扁，而且也会压下去。在短时间之内呢，我们把这个铁块拿走的时候呢，这个枕头的弹性呢可以再次的恢复原状。但是如果长久的把这个铁块放在枕头上的时候呢，过一段很长的时间你再把它拿开的话，枕头的弹性呢就没有办法复原，只能够保持这个被压扁的状况。那这个呢就表示说枕头它能够暂时的承受压力，但不能够长久的承受这样的压力。人也是一样，人的心灵也是这样的。当人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受到压力的时候呢，人会感到抑郁。当压力在短暂的时间里面消失的话，人就能够恢复心灵的平静，而且也能够恢复喜乐。但是长久的承受压力的话，人的心呢，也难以摆脱抑郁的情况。当抑郁的情绪不断的累积到了某一个程度的时候呢，就会变成严重的精神疾病，这个呢就会给我们造成很大的困扰。抑郁我们说分为心理性的抑郁和情感性的精神方面的这个障碍。那心理性的抑郁呢，就是讲到人在遇到伤害或者是遭遇一些损失的时候呢，面对的问题而有的心理的状况，当中呢也包括了悲伤的感情、忧愁、内疚，还有绝望的一些不同的反应。那这些反应呢影响着人的感情跟行为。比如说有人面对失业了，这个失业期间他就会担心，而担忧呢就是心情压抑。当他找到了工作以后呢，心情的压抑就会消失。另外呢，当人面对与人冲突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有否认或者是遮掩真实的痛苦的感受。因着这种心情的压抑吧，有的人就可能会采取逃避，却不去寻求解决的方法。那这一些呢都是属于心理性的抑郁。 在一切的问题解决或者是消失以后呢，他的心情这个抑郁的情绪吧也就会消失。至于情感性的精神障碍呢，我们又称为心境障碍，也就是说在心境或情感上有明显而持久性的改变，以情感的这个高扬或者是情感的低落来做一个界定吧。不同的情感的转变随着相应的认知跟行为的改变情感的这个精神障碍的人呢，会有反复发作的倾向。那这样的状况呢，常常会出现在生活当中。情感性的精神障碍呢，特别会在两个极端的病症的情况会出现，也就是狂躁与忧郁，在这两个极端的情况当中，常常会发作或者是反复的会出现。我们在上一堂课里面其实在也讲了这个抑郁的定义，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让你在这一方面有更多的认识，也不知道是否这一些的学习的内容能够让你对抑郁有更清楚的认识。我们人在生活当中都会遇到压力跟困难，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但是我们怎么去面对压力跟困难呢？相信这才是最重要的。能够有抵抗压力的能力，就不会这么容易陷于抑郁的情绪当中了。认识了抑郁的定义以后呢，我想今天我就要跟弟兄姊妹一块儿去学习的是抑郁的特征了。那我们在上一堂课呢也提到一位美国的母亲有一位患了抑郁症的美国的妈妈呢，她因为患这个病的缘故呢就杀了自己五个孩子。她的这样的行为呢，其实我们说是抑郁症非常严重的一个精神病的患者。尽管很多的人都经历过有这样的抑郁的情况，但也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做出这种严重的行为。人只要是发现自己的情绪出现问题而加以处理的话，就会很容易解决抑郁的情绪上面的问题。也有的人可能要花上几个星期几个月的时间，但是却能够避免不必要或者是过分的一些痛苦，甚至呢可以避免严重的伤害人的这样的行为。所有的类型的抑郁呢都会让人产生严重的失望感。那么当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特别是有些生活上面的改变让我们感到厌倦没有意义的时候，我们又能够做什么呢？我们靠着谁能够恢复我们的力量呢？当听众朋友你感到灰心绝望的时候，你一定要来到圣经从神的话语当中得到帮助。在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40章28节到31节就给我们很好的教导，这里说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是的，从这段经文当中再次的提醒我们，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从神那里得到力量。听众朋友，你还记得在上一堂课里我在节目当中也讲到心理性的抑郁的四种类型吗？那今天呢，我就想跟大家看看这四种类型的这个抑郁的特征有在哪里。第一种就是正常的抑郁，当人面对压力痛苦的时候呢，会不由自主的会出现受压或者是低沉的反应，这是正常的抑郁。从精神角度来看的时候呢，人会出现自我怀疑、忧虑或者是害怕的表现。因为压力的缘故，人对事物也会出现健忘的现象。 那感情，从这个感情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呢，就会有愤怒啊、悲伤啊、缺少喜乐的情绪。从意志方面来看的时候呢，人就很容易变得恼怒，甚至在一些行为方式表达上呢，也会受到一些影响。那从身体方面来看的时候呢，通常就会失去这个胃口，不想吃东西，也晚上呢睡得也不好。不过这个正常的抑郁的状况呢，我们说对人的这个威胁呢还不是那么的大也不至于造成一些极端的行为。那在上一堂课里面我们也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当父母面对儿女成长的时候呢，通常父母的压力是挺大的。除了这段时间父母的压力大之外呢，有一些父母儿女长大了成家了，都离开家，家里面出现空巢的时候呢，也同样的会面对压力。在起初的时候，父母可能会担心忧虑他们忧虑和害怕子女是不是能够独立的生活呢，或者是儿女他们能不能够负起家庭的责任呢在感情方面呢，因为儿女已经离开了家庭，由大家庭改成只有夫妻两个人一起生活，那气氛呢就不像以前那么热闹。那这样的情况呢也会影响父母不像以前因为儿女的缘故常常有那种热闹啊、喜乐欢乐的那种生活。生活形式的转变呢很自然也会改变人的活动的心意父母呢可能不像过往一样有时间陪儿女出门，那现在呢留在家里面就不想出去走动了，失去活动的动力。那身体方面呢有的时候也没有胃口，睡得也不好。不过我们说这种正常的抑郁呢会随着时间跟习惯呢会慢慢的消失，那父母的生活会重新的调整，那这样的时候呢就能够慢慢的适应。我们说正常的抑郁呢一般在脸上呢都可以观察到的就好比圣经里面有一节经文也讲得非常的清楚，在尼希米记第二章第二节那里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不是说别的，必是你心中愁烦。所以从这些经文当中也让我们看到，一个人正常的抑郁的时候呢，从脸上的表情呢就能够观察到的，这是正常的抑郁。那第二种抑郁呢，就是戴着面具的抑郁。人跟人产生冲突，或者是有一些不能够解决的问题发生的时候呢，不同性格的人就会有不同的反应。有的人呢，他会采取否认或是遮掩的方式来面对问题。那这种情况之下引发的情绪呢，是一种戴着面具的抑郁。这种情绪之下，人会出现自我膨胀，也就是说外面呢表现得非常的刚强，但是内心呢却隐藏着很多不快乐。人不能够同时出现正面跟负面的情绪的状况，所以呢当人要用虚假的一面来遮掩自己内心的真实的情况的时候呢，就很容易会出现思绪混乱的状况。在感情方面呢，因为跟人的冲突没有处理好，那就会有压抑的愤怒，以至于会出现做事情不能够专心的情况。因这隐藏在心里的压抑吧，就会特意的增加自己的活动的机会，尝试借着活动去除去或者是减低自己的压抑的感觉。有的时候在面对人群的时候呢，又或者是会用那种论断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心里面的不满。我们说戴着面具的抑郁的人呢，会让人有以下这些身体上面的状况会出现的。第一就是体重会增加，这样的人呢有的时候会暴饮暴食，用这样的方法来减压。第二呢就是睡眠会减少，可能会失眠，或者是很早呢就醒过来。第三呢就是必须要留意的是有隐藏的就是死亡的威胁， 也就是说因为自己想不开，自己心里面的情况没有处理好的缘故吧，常常会想不开，会有那种自杀的倾向。那在这里呢，我也想借助一节经文，再次的希望听众朋友从神的话语当中能够在这一方面有更清楚的认识吧。在箴言书14:13，这节经文呢就描述这个形容戴面具的逾越。经文说什么呢？人在喜笑中心也忧愁，也就是说你虽然外表是很喜乐的，但是呢你的心中却带有忧愁，这是带有面具的逾越的情况。第三方面是神经性的抑郁了。那我们记得上一堂课我们提到神经性的抑郁的时候呢，就是指到人处在一个比较长时间的抑郁的状态，人的情感需要经过比较长的时间才能够恢复正常。那神经性的抑郁的症状的人会影响人的生理跟社交的生活。从精神的角度来看的话就会出现自我批评总是觉得自己有问题总是觉得做得不够好。有这一方面症状的人呢，自我价值比较低，而且常常会自责内疚满脑子里都会有不断的在那里去猜测这个人或者是事情，对人充满了不信任。那这种情况下的人呢，是没有办法为事情做出一些决定，精神状况处在混乱当中。那感情方面呢，就会有愤怒、失望没有快乐的情绪。那意志方面呢，对人跟事情都会充满冷漠的态度没有参加活动的能力，就连平时自己喜欢的活动呢也不愿意参与。在身体方面呢，出现体重会减轻，他的食欲呢也就是不好，没有胃口吃东西，也常常会觉得非常的疲累虽然想睡觉但是却睡不好。事实上可能他们会借助睡眠来逃避一些事情或者是人，更关键的就是被死亡所威胁跟前面所说的也有那种自杀的倾向。那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大卫他面对肉身的患病的时候呢，他的心灵呢也是非常的忧伤所以大卫他在诗篇38篇第8节还有第10节13节14节，大卫都在说，他说因心里不安我就哀恨，我力衰萎，连我眼中的光也没有了，我如聋子不听，像哑巴不开口，我如不听见的人，口中没有回答。
风和海，它也能平静你生命里的风浪。耶稣赐你的平安，不是人所能给的，更是世界所夺不去的。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心理性抑郁的四种类型的特征，讲过三种类型了，就是正常的抑郁，还有戴面具的抑郁，再就是神经性的抑郁。现在我们继续的来看第四种的抑郁的特征，那就是精神性的抑郁了。精神性的抑郁呢就比较严重，而且呢这种抑郁呢是处在一个有严重问题的精神状况当中，因为人已经出现精神错乱，甚至好像跟现实分裂了，生活跟现实就是混乱了，没有办法在一个正常的生活当中去生活。患有精神性抑郁的人呢，会有自我否定的表现，主要是因为自我价值偏低吧，再加上精神上明显有幻觉、幻听的情况会出现。那精神呢，也可以说是处在混乱当中，因为精神混乱，以至于人也缺少推理跟判断的能力。刚才我们也说过了，那他们的生活跟现实已经是分裂，而且生活上不能够跟现实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过正常的生活。我记得曾经有一位听众朋友在来信当中呢也反映自己有这样的情况。这位听众朋友经常来信，他反映自己被人侵害，甚至到了一个地步，就是去到自己的家里面，他要挖一个隧道，甚至在自己住的地方呢，就是说有人会给他下毒而且呢就会觉得自己的生命不够安全。那当我们看到这位听众朋友的这样的来信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这位听众朋友的这个情况呢已经到了精神性抑郁的这样的一个处境了。精神性抑郁的人呢，我们说情感方面是充满极度的愤怒，他是没有快乐的，生活里面真的是没有快乐，更重要的是常常会出现精神分裂的情况。在意志方面呢，那他们对人还有对事情都会反应非常的迟钝，而且很紧张。也正因为心灵的混乱吧，又极度的紧张的缘故呢，很自然的体重就会下降，而且会有严重的失眠，很容易会出现自杀的念头，甚至很容易会有这种自杀的行为。所以我们说，如果一个人在这个阶段的话，我们真的是需要让这样的人到医院里面能够真的是好好的对症下药的去治疗，甚至可能要住院也不一定了。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诗篇102篇的时候，有这样的一节经文就讲到，因为我的年日如阴云消灭，我的骨头如火把消着，我的心被伤如草枯干，甚至我忘记吃饭，我警醒不睡，我像房顶上孤单的麻雀，我吃过炉灰如同吃饭，我所喝的与眼泪掺杂，我也如草枯干。这段经文呢就很清楚地反映了一个人他是处在一个非常抑郁的情况当中。 讲到精神性的抑郁的话，一般我们说很容易出现在孕妇，就是生完小孩子以后的情况，也就是说产后抑郁的症状吧。产后抑郁的症状最常见的是过度关心婴儿的安全，也就是说过分的关心，倒不如说是非常的担忧吧。我记得我们的听众曾经也有这样的情况，也就是说担心自己的孩子，所以呢自己就患了产后抑郁症。一些产后抑郁症的这样的听众呢，常常会担心自己的婴孩能不能够健康的成长，也担心自己能不能够照顾好这个孩子。有的时候呢也会害怕自己会伤害婴孩，有这种意念的时候呢，常常会有一种错觉，就会觉得很容易在实际生活当中自己会伤害自己的婴孩。除了会过度的关心婴孩，也有一些极度相反的情况，那就是对自己的婴孩完全完全缺乏兴趣，甚至对婴儿还有家庭都会怀怒在心，觉得不应该为了家自己要这样的去爱这个家庭爱婴孩。所以我们看到产后抑郁症的人呢是两个极端的反应，有的是特别的担心，有的呢就是完全的漠不关心，不关心自己的家，也不关心自己的婴孩，不知道是否觉得婴孩的出生已经成了自己的一个重担吧。我们说产后抑郁症的人在胃口方面呢，也可以有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呢就是什么都想吃，就是看的东西就想吃，胃口特别的好，在每天的生活里面就借助吃来消除自己的焦虑跟恐慌，当自己的精神越来越混乱的时候呢，而且呢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来抒发自己的情绪。有一些人在这个光景当中也常常会有那种幻听，或者是听到别人讲话的这样的情况，严重的呢也会常常会觉得这种声音呢是来自撒旦魔鬼。那另外一方面，我们说两个极端嘛，另外一方面就是什么都不吃，不愿意吃东西，而且常常的去逃避。在上堂课我们再一次的讲过，有一个美国的母亲呢，因为生了孩子以后患有这样的产后抑郁症的缘故吧，所以他把自己的孩子呢都伤害了。那这样的精神上面的困扰呢是不能够忽略的，我们的家人如果是在这一方面有需要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要关心，要陪伴，要帮助。在课程差不多今天的内容要接近尾声的时候呢，我在这里再次的讲一讲抑郁的人他们的心里究竟在想一些什么。患有抑郁的人呢，通常他们是在黑暗当中挣扎的，他们很难积极的看到周围的一切，尤其是看不到自己的优点，因为他们通常通过一个黑色的滤光器来看自己的生活。可能听众朋友你会说什么是黑色的滤光器？如果我们拍照片的时候，我们说摄影师他使用黑色的镜头在白天来拍照片，最后出来的照片就会变成夜景。那同样的抑郁症的人呢，他们就是采取这样的心态来看自己的生活，他们其实不喜欢自己，而且对自己所处的环境呢，常常会感到无助，对未来没有什么希望，如果是听众朋友，你周围有一些亲戚朋友是处在这样的处境当中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要去关心他，不单单是要关心他，也要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因为只有当他认识主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呢，他就能够从神的那里得到亮光，也能够看到神对他的眷顾。诗篇142篇第4到第5节那里说，求你向我右边观看，因为没有人认识我，我无处逃避，也没有人眷顾我。耶和华，我曾向你哀求，我说你是我的避难所，在活人之地 你是我的福分。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要来到神面前，神的话语能够再次的帮助我们，唯有耶稣基督才能够成为我们的亮光，他也会眷顾我们。那下面呢，我就想讲一讲患抑郁的人他们的心中有什么样的念头。第一，他们看待自己方面，他们常常会觉得自己做事情呢什么都做得不好，觉得自己没有用，而且不喜欢自己，常常喜欢跟别人比较，甚至觉得没有人喜欢自己。第二，对自己的环境方面的看法，他们是用无所谓的心态来面对所有的事情，觉得自己没有方法去改变环境，有不公平的感觉，更不会觉得有出路的这样的感觉。第三方面，看待将来的时候，他们会有这样的想法，他们对将来是完全不会抱有盼望。他们常常会这样说，那又怎么样，觉得什么也不会改变，而且自己也会变老，没这个能力，甚至会觉得现在是自己最后的机会了，就是思想方面非常非常的消极。所以当他们的思想这么消极的时候呢，他们就活在那种没有意义的生活里面。我们说一个患抑郁症的人，他们的心中会有这样的念头之外呢，我们再次的强调要把这样的人带到神的面前，让他从耶稣基督那里得到真正的盼望。人如果没有神的话，就没有真理，生活就会非常的痛苦，也会没有盼望。圣经常常的给我们很多的帮助，那现在我们就看看圣经怎样帮助我们面对因抑郁而有的这样的困境。从圣经里面来看，我们要帮助周围有抑郁症的人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告诉他要来到神面前，从神的话语来看待自己。怎么样看待自己呢？耶利米书第31章3节那里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第二，怎么样看待所有的事情呢？我们可以参考腓立比书第4章13节，这些经文告诉我们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那怎么样看待将来呢？在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唯有神的话语才能够再次的让我们正确的看待自己，正确的来面对我们的生活，正确的来看我们的将来。听众朋友，如果你现在也正是处在这样的困境当中的时候，请你一定要记住圣经神的话语。在以赛亚书42章16节那里说，我要引领瞎子行不认识的道，领他们走不知道的路，在他们面前使黑暗变为光明，使弯曲变为平直，这些事我都要行，并不离开他们。神的话语能够带领你走出黑暗，进入光明。依靠神的时候，我们就必能够胜过抑郁，而且依靠神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靠着神的恩典能够得到力量。在这里再次的希望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也有这一方面的抑郁的难处的话，也希望你写信跟我们交流。我们希望借助香港的精神科的医生在这一方面能够给你更多的帮助跟指引，也盼望神的话语能够医治你，能够帮助你。